各位听众，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》，
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，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、功高盖顶的圣者。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，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，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。
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，敬请留意。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》。由是之理了知般若能解脱众生成为圣者，其他别无他法。由于这个道理呀，我们就知道般若解脱众生成为圣者，除了般若以外，其他任何方法都没有的。既然其他任何方法都没有，那么干脆上师就给我们讲了般若，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经书拼命的念，拼命的悟，好不好？这一点给同学们讲，你们按我讲的理下去再看书，今后还希望你们要多听录音法带，听一次就会进步一次，这一点是不在话下的。但是只依靠这个般若的理是不行的，因为你的无明业力不允许你去察见它，会无中生有而障住它的，所以必须还得要学佛法，还得要诚心的求学，由佛法去修持，你们才能察照般若。理毕竟是理嘛，正如我刚才讲到的，大智慧者能一目了然，那么不是大智慧又怎么能一目了然呢？不说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上师给你们讲课，就连伟大、至高无上、圆满无分的圣者释迦牟尼世尊在灵山会上说了那么伟大的法，他成为佛还只成就了一个善财童子，是53餐，那儿根气好的还少了吗？毕竟还有因缘和往昔之中的业力嘛。同学们，所以说啊，要好好的修行，要求法，只要有佛法，结合正知正见的修行，保证你们今生能解脱无疑。听说有当天就成就的法，我想佛有什么做不到的呢？就是返老回春住童颜也不是大事，了不起的事，因为毕竟是佛嘛。除了我这个上师做不到，还能难得了佛吗？难不住的啊。所以只要是佛说的般若之法，绝对是真谛。我尽力来把佛说的般若讲说给你们，能讲多少法位就讲多少，这胃口的长觉还得靠你们自己领悟。我能为大家炒一盘菜，但帮不了你们尝菜的味觉感受。还是那么一句话，除非是我听到过的那个至高无上大法解脱大手印进行部里面的法，那就可以当场让同学们尝到法味，顿开直入，限量渐进。但是这从何说起呢？我说了又做不到，具体问我，我无话可答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也许过个10多年出现一个巨圣德来解决这个问题吧。因此其他的任何法都不行，只能说是其他的法是一种方法，把你度进般若。而佛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方便之所用，都是为了使你们乘上这个方便之车，有快车、慢车，还有飞机。这是打一个比喻啊，就是各种法义嘛，有快有慢的。但是最后都是为了证第一义谛而表的相，故得之一切法皆不可得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自然就是般若了。我前两天也给大家开示了，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得听阿弥陀佛开示我今天讲的第一义谛。但是可惜，有的同学们啊，就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听他讲，还没有去的时候就听无常讲话去了。因此最好还是当下好好听讲，这是你们累生的福报，才能听到我今天在这儿讲般若的道理给你们听，而且这个世界听不到的。 要不你就去看般若经藏，但是你很难悟理，更不容易证地实相。我希望你们不要以我这个上师来分别一切，你们应该依法，不要依我。我虽然再三给大家宣说我是惭愧者，普通人，但是有一点绝对不普通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讲的法理100%是真正能让众生了生脱死的法，是真正的如来正法，要听我宣讲的法位。你们等到以后看，我教的人一定成就显赫，少有找到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人物来，等着看，明确告诉你们没有妄语。由于圣者正境正德差别层次是很大的，所以说未圆满的呢，就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，而无上正等正觉为佛堪称，只有伟大的佛陀们，过去的佛，现在的佛才堪称的。那么未来的佛毕竟还未来，所以他们还是等觉嘛，只能说他们是未来的佛，知道他们是候补委员了，但这个候补委员还是13的月亮，未曾得缘，那么还在行菩萨道，还在以度众生而修持自己的行持，明白了诸佛菩提智果境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圆满境，即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也就是说，说去说来，就是证到佛菩萨的这个智果圆满境啊，只有依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。除了依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不可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的。为了给同学们一个思考的余地，我想不要太讲多了，剩下我们明天再继续给同学们说法。讲多了容易网在一起，混成一团，分短一点，这样说法阐论地相才容易吸收。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。今天我的这个讲法呢，想采取一些方法，依文字而摆龙门阵一样给同学们谈，就不知道像这样讲能不能相应于同学们啊？能不能啊？同学们齐答能。好好好，那么好了，能了我就很满意了。明天就接着讲心经的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。今天我们又正式开始上课了。我说法之真谛，你们闻法之理体，要认真听，精力集中。今天要讲的是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那么这是开始第一段要讲的。今天讲的方法我准备跟昨天区分一下。为什么要区分？主要是为了圆融于各种不同根器的众生，各种不同根器和学问的同学，各种素质差距的同学。由于素质、根器、文化程度的不同，因此他们所听法的语气也有所不同。我们伟大的佛释迦牟尼世尊说法就有多种说法，有妙音说法、合音说法，有作狮子吼发微妙音，观世音说法有时如海潮音，有时如金刚声，就用各种调子来说法，皆为相应不同因缘和不同善根的众生而为说法。说法的音韵不同，文理比喻变化不同，所悟机口也就不同。所谓说法，就是为了打开所有众生的迷障之心扉，而将迷暗的六识铲除，呈现般若的境界，然后顺般若的理法进入观照和文字般若，证得实相般若，灭除莫那意识和阿赖耶识，得到转识成智的境界，皆是用各种方法而为说法所致。所以这里面有分段授益，今天我讲法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给同学们讲，因为心经的正文有可能今天会讲完，那么这种讲呢也是随文入理，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同学们做佛说真谛之再度开示，取其佛经文理以阐深妙之法谛，所以并不是全随经入讲，那样就没有意义了，那样说法佛始至今太多太多，没有什么用，并不应机则缘，难以开悟， 因为金教子的开示讲经是悟彻不了菩提真理的，所以我说法既依经文，又不能随文落入迷局，而是要开敷众生悟正道，必须用特殊的加持讲法，就类似于真言。看到那文句没有意义，但念之胜利自生，奥妙于中。比如在禅宗有一位江西马祖，他曾经用大吼一声让弟子开悟，当下成圣。这一声大吼根本不是佛经，外表看来毫无道理，但奥妙却内含其中。另外密宗里面有一位帝洛巴祖师，拿一只鞋子突然向那洛巴打过去，当下那洛巴就开悟成圣了。这其中妙不可言之玄机，岂是一般法王、大活佛、大法师及凡夫能测度的呢？说的太多也没有用，一切都等到今后再看吧。到20年后，你们看学我所说的法成就了多少人，那才说明第一步的成果。年长日久，你们自然会知道我这个惭愧者到底是什么来头了。当然照常称惭愧者，但我说的佛法还是那么一句，如来正法。你们听完就知道了，我是以诸佛之见教的正规法义来奥妙演讲的，给同学们讲的。但是有的地方我不会依经义而讲，因为依于经中正确的地方那是太好了，但一当依于不正确的经文，那就误人了。你说佛陀的经还有不正确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佛说的绝对正确，但经过记录后又经过翻译，所以有些地方也是错的。比如佛教徒大都知道的暇满人身，经藏说明了只有人才能圆满修行，其他几道都不具福报闻听佛陀亲自说法，成就最殊胜的是人，而另外五道中要成就太难了，这是经藏上的原则错误。其实佛陀无上菩提之觉量，化身无量度生，比如观世音菩萨就是古佛，也无差不现身去度脱六道众生，人非人等都能听佛说法。所以说只有人类才能闻正法，这是太自私的说辞。天堂中的佛法比人间更高，人间没有的经藏天上有，六道众生人非人等，佛菩萨们都显现种种行住在他们当中为其说法。所以我就不能按照经藏义理来说只有人才能听得到佛菩萨说法，才能成就最快最高，这完全不是释迦佛陀的法教，这是后辈祖师搞错了的。同学们仔细想一想，难道佛菩萨只慈悲人道，不管其他道的众生吗？这是不明白真理的错处，我不能按经义说的，原因在这里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《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》节目，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。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》。此故知作前因缘起，后感应果之此理，知其般若妙智乃无上真谛，不是用名言、数量、事法之一切能表达其实显功用。这一段就是说啊，此故知就专门讲故知二字，这二字呢重在于表达前因缘起，就是说前面已经讲了一切法义是从从流入徐徐灌进，在此同时那么突然接上后缘的法义而感应果之此理，就是说后感其果之此理，就把后半节的未完成的法义接到前因上面去，成为一系之统。知其般若妙智乃无上真谛，就是说啊，告知我们同学，使我们明白般若的妙智是无上的真谛。谛者简单说就是理的意思， 此理为宇宙人生之不灭真理，不是用名言和数量、世间法一切能表达其真实的功效作用的。言下之意就是说啊，般若无上的妙智，它是一个最高到顶点的真理，是宇宙与人生的真谛，是万古长法的一个真理，不能用语言、名词绘其形象、色彩，包括它的数量。反正一句话，就是用世间法上所有一切能表达实相的东西，能实质地阐述精微之处的道理的本来面目的东西，都是不能用上去的。世间法不能代表般若的真谛之相，就拿文字而言，也不能代表般若的真谛之相，故以四咒无量之威神力而表法义。四咒即是四真言，真言的胜利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诠释的，可以说清楚的，不清楚而具特大无上之加持力，就是趋向成就解脱的效用。就如修着火定的人，他要什么理？只要依法持咒观想种子自生发内脉，如何生火，如何降温，其中没有理，毫无道理，但得到的效果不恰恰是反常理而超凡入圣？这就是微妙，非常人能知的神奇啊。依般若即多能解脱一切有情，不但照空六凡二乘，而且也是菩萨唯独依之，方能证得正等正觉之母，同时反复告知诸佛亦由般若流出，除此别无成佛之道。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。这一段告诉我们上文之理说法以后啊，然后以这个四咒四句语言结成的一个咒语，就叫做四咒。那么四咒它是具备着无量威神的法力的表象。什么叫无量威神？同学们是知道这个无量啊，就是没有具体数量去衡量它的质体，也没有具体边际去概括它的量体大小，故而谓之无量。那么威神之力呢？威者是巍巍不可侵犯，高大不可攀顶其量为。神者是神奇异变，不可比拟，异穷于天地之间，着手于晴空之物，这就叫神。神威之力呢，是辗转于宏空宇宙，得会于苍天性海，无际之宏力，就是得到一片空茫而无边际。那么用一句土一点的话告诉同学们，无量威神之力，就是说这个四句咒语啊，它产生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。因此佛法里面很多金刚都以威神而表象，还有直接以威神二字而表明的，比如大威德金刚就是以大威德，不但具其威，而且具其德。所以这个威呀，不是普通人能享受的，其威德是对恶者施其威，对善者赐其德，令之威德并用，以求达到令众生福慧圆满，得证菩提道果。至于那些雄狮所产生的威风，那是形容而已，真正的威，金刚佛菩萨才具备有威神之力。那么这些大威神的力量就是般若的力量，依般若即多能解脱一切有情，它不但照空了六凡和二乘，六凡就是指三界众生中所处的凡夫，尤为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、天人和阿修罗。那么二乘呢，就指的是罗汉，断除了我执和人执，而着于有涅槃所证之法执，而且也是菩萨唯独依之的般若。菩萨离开般若就不能解脱，就不能成为菩萨。那么菩萨依之般若方能证得正等正觉，故般若就是生菩萨之母，也就是不管有多大的菩萨都是由般若而流出，同时反复告知诸佛亦由般若流出。观世音菩萨如此慈悲，再三告诉我们，不但众生当依般若而证罗汉，脱离轮回之苦，就是诸佛和诸菩萨也得依般若而流出，除此道理就别无成佛之道。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。 当然，般若能出一切诸佛，能出菩萨，只有般若才是最大之神咒。这里指的神者是神奇异变，威力无穷，妙不可测。咒者即是总持真言的意思，总持一切真实不虚巨大威神之力。那么同学们就是随文也能看懂这一段了。神奇异变的道理在十缘生里面已经阐述得甚为清楚，为了赞扬佛法的力量和境界，没有世俗文字可以譬喻。世间之文字啊，好也以此，佳也以此，对也以此，美也以此，丽也以此，俊也以此，每一字能代表以此，但是绝没有妙美。因此就用妙不可测，就是赞扬到最高，就是把般若赞扬到最高绝妙的地步，因此称它为妙不可测。那么咒语是总持，总持三界之一切精华，真实不虚之言语，故又谓之真言。总持一切真实不虚巨大的威神之力，就是说它能统领和率决一切威神之力。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什么道理有如此之厉害？只能告诉世人妙不可测，因为是咒，是真言，它超于凡间世俗论理科学，不属于世间理道能推的，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穷威力，故称为是总持。咒之产生，其基因时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，是一念之心通语句。这里告诉了我们咒语是怎样产生的呢？它是要应其一切机缘。所谓应其一切机缘，即是某一种东西产生，而产生的此时此刻即有和合之因机，称之为机。那么缘起相合，对机相应，而于此时即为机缘。咒语呢，就恰恰产生在所应众生之需要，所应降魔之所的运用，此时当机应缘之下才产生了咒语的。那么这里的咒语所讲的产生是应时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，一念之心通语句。这句话啊，很难于理解，就是告诉我们佛菩萨于三界之内、三界之外、无界内无界外的境界上注入三昧无住之般若圣意上，或是悲怜于众生，或是降魔于天下，于此耳际之时，佛菩萨会将其身口意三业顿化三密，化为三密以后，马上就产生一种能量之声。这种能量之声或爆出噼里啪啦，或是沙沙沙沙沙，各种声响不一。那么汇成声响之语句，结声成句，即为咒语。就正如我们放录音机啊，在放它的时候，这个键子按下去，它就会发出声响，倒带的时候也按下去，倒出声响。那么去按那一下，就是应机之时，倒响的时候啊，恰恰就是产生之时，放音的时候就是出力之时。这只是一个小小比喻而已，不确为洽，聊为参考。就是说咒语之产生还要生效用之力。比如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临到圆寂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咒语，这一个咒语叫做密集金刚神咒。密集金刚神咒是专门拿来降服于梵天的，因为梵天本人甚是骄傲，以骄为荣而得其受享之年，落于五蕴未空，故未能了脱生死。但是梵天功劳啊，德相啊，是大得来无与伦比，因此啊，他心目当中是很看不起世尊。平常虽然说是尊敬伟大的佛陀，但是他想，我梵天是多么的伟大，你算个什么呢？我做了多少善功，他就这么骄傲。佛陀圆寂时啊，天龙八部汇集，海会诸佛菩萨蜂拥而至，个个都以一颗最最慈悲的心意奉献给众生，来表示对佛陀的敬意。但就在此时啊，一切妖魔鬼怪悉皆出现，因为释迦世尊的功德威力太大，大得无边，放出各种祥瑞之光，整个法界充遍，没有半点被堵塞。但是唯独梵天不在场， 他不愿意来给佛送行。很多菩萨感到这是对佛的玷污，因此马上组织云集队伍，绝对要把这个梵天擒拿归案，以正纲纪，树立正法。开始啊，就由地藏王等一批大弟子加上神通直往梵天，但是当走到梵天界地，就只见一片灿烂光环，而听到鼓乐喧天，根本无法找到梵天坐的位置，那么没有办法参进去，回转过来才将此事禀告于大菩萨等。大菩萨们也感到十分愤怒，因此就个人施展个人的功夫前去捉拿梵天。但大菩萨们当走到天界以后啊，又见到无量光环灿烂，将他们的菩萨法力功德逼得来施展不上，再转回过来禀报世尊。释迦世尊就感到啊，梵天太可怜了，他这一不来不得了，所有的佛弟子都会产生看法，认为我们伟大的佛陀这么伟大，这么样光辉无瑕，这么样荡极三界，这么样遍满无分，是充遍法界的无量大智慧正等正觉，还不能接引到梵天这样一个天人之领袖。想到这里以后啊，释迦世尊一是为了降服其梵天的骄傲之心，使他重新觉得他惭愧，以为摄化度之；第二，为了掩饰佛法的威力，告诉诸有二乘以及登地菩萨，希望他们应该更上层楼，直至圆融无碍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此此时佛就会心一念，顿然摇身一下，一股灵光从头顶冲出，现出巨大金刚神像，手执各种兵器，放出蓝色密火，顷刻降驾直至梵天。结果梵天很骄傲地在那里坐上，哈哈大笑啊，对他的天女天子，对他的弟子们四大臣，正在宣讲他的神仙修道之术如何了得，如何无敌天界。突然他的强光顿时收掉，光都发不出来了，梵天大惊失色，倒坐而下，就栽在地下。突然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个金刚啊上前去一抓，两根指拇一提，就把这个梵天的颈脖子抓到，悬摇在空中。梵天啊四肢无抓了，众仙吓得趴在密集金刚的足下，三魂不知所然。当时这个密集金刚啊也没有告诉他是什么变的，就擒拿来了，一瞬之间将梵天逮到佛的面前，一下按将下去跪在地上。梵天全身哆嗦成一团，世尊才给他开示无量甚深佛法的妙义，告诉他一切有为之功德皆属无常性，故非大觉无为，是有生灭变异的。梵天闻佛说法顿感羞惭，知道自己为我执所感而生，而悟到佛开示的妙谛，感恩万分，即成大觉。那么我讲到这里就要谈到咒之来源。当时摇身一下的时候啊，就只听到噼里啪啦一阵响动，那么兵器割戟的碰响声，三叶汇聚般若的圆融声，震荡于法界的雷鸣声，这个声音然后全部汇集成种子咒意，就先由种子咒再转换为音响咒意。好了，这一下菩萨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啊，就把它全部笔录下来。这个录下来以后啊，后来修行者只要一念动这个咒语，马上梵天就要吓得来不得了。因为这个咒语呀是密集金刚专门为了擒拿梵天才显的密集金刚咒，这只是告诉大家梵天怕这个咒的威力。其实梵天闻佛说法已然大觉菩提，这咒对未证觉圣之前的梵天有用，而对了道觉行的梵天已经不存在有压力了，因为他已经是大菩萨了。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，敬请留意。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，请与圣基寺联络，电话626-797-1590，626-797-1590。